我要洗澡哈。好，就是代表从我身体肉体出来的污秽的东西，那也就是羊毛可以使我出汗，使我的身体可以出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肉体的东西要出来，但是戏码不会，不会。所以神就规定以色列人的祭司不要穿羊毛的东西去侍奉神。你当然你出来以后可以穿，你回家可以穿，侍奉神的时候不能穿。也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能把肉体的东西带出来，不能把肉体东西带出来，一定是要圣洁的，你看就要分别出来。因此我们在这里读，就是不可以穿羊毛和细毛混掺杂做成的衣服，不可以。好，那么我们解释圣经都是根据圣经，原则就是这个原则。那么说到新约，那就是今天我们在侍奉神不能把肉体带出来，而肉体带出来一定是污秽的，一定要圣洁的。好了，那么我们看什么叫肉体的侍奉。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有好多的侍奉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是从人的想法来的，连解释圣经都是人在那里想。所以这一次我们在那里讲，我说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大概30岁左右吧，他把圣经读了200遍啊，底下人舌头就一直的啊，还有这样的事情，的确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还是用不同的文字读的。那么你就觉得他在圣经上花了功夫啊。那么有一次又有一个传道人，我碰见他，他把圣经都讲错了，完了下来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啊，你圣经读了几遍了？他说不瞒你说，我一遍都没有读完。啊，那么就是肉体侍奉了，好不好？你要问我，我就给你解释，好不好？所以一个人你在圣经没有读的一个很清楚的基础上，你说你现在来带领弟兄姊妹，你怎么带领？一些圣经拿来你就讲，不讲讲不能讲了。那你像我们刚刚讲羊毛这个事情到底错在哪里啊？为什么？好了，你必须有圣经的根据。那么以西结书44章就讲了这个问题，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读到，那就是你自己去编一套来解释，那个就叫做什么肉体了，从肉体出来的，好不好？我们侍奉神不能这样做。好，感谢主吧。好，那就行了。好，12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作罪罪。那么以色列人的外面穿的衣服是长袍，很长的，但是视为还要做一个罪子，什么意思呢？罪子那就是说还要长，穗子还要长下来盖住他的脚，要盖住他的脚，这个是神有命令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民数记15章38节，要请我们读到第41节。38节，民数记15章38节到41节，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器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我遵行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知道啊，当这个衣服，我想我们在民国初年还在穿长袍吧，男的也要穿长袍，女的也穿长袍，有的长袍就比较长。你知道长的时候啊，你走起路来就要受这个长袍的约束了，脚不能撑得很长，对不对？你一撑长了他就把你挡住了，那么再加上一个坠子在下面，对不对？好了，你就看就更难了， 就是说把你的脚都盖住了，意思就是说你的行路你的行为是受约束了。受什么约束？受神的命令来约束。这个就是你看到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就是你走路要神的命令来约束你，你不能想我怎么走就怎么走，那是不行的啊。这个也是外面的一个预表表征，表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一切行动要按神的话来做，不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并且这里还有一个规定，还要有一个细的蓝色带子，看到没有？周围还有细的蓝色带子，这个带子红的带子把你圈起来，你的脚走起来就更不方便。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蓝的蓝细带子？蓝颜色我们讲过，在出埃及记24章是代表天呐、啊，天的颜色是蓝色，代表属天。就是说我每走一步路都是天在那里指挥我，天在管理我，天在约束我，属天的约束。每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你不能哎啊，
它是最下面
哎，是不是一圈
哎，
有一个带子把你困住了，
像我们穿旗袍都不能动、
啊、对的，对，困住了好不好？就是你脚步要伸长一点都不行，
对，脚步不能
哎，那个蓝色就是代表天的意思，那么你去读出埃及记24章，那就是代表属天的意思。
它这个带子不是那个坠子，是这个
一圈一圈。坠子的意思不是说在上面了、啊，是在你衣服的下面一圈坠子，一圈。啊，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就是衣服的下面了、啊，最下面还要做很多坠子，一条一条的坠在上面。
很少，那你那裙子我都见到
了。哎，就像裙子，还要裙子下面还要做坠子。
哦，
还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哦，那个坠子在那里。
哎，坠子一条。
不是像我们说在腰上。
不是不是不是，坠子在脚上。
哦。
啊，不但在脚上，而且坠子的周围还要安一个蓝细带子。
怎么走路？
啊，怎么走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行动是属天来管制你，你就不管他怎么行动了，那个就是一个原则了。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走小了，就是我不敢任意妄为啊，
不敢任意妄言
的、哎、不敢任意妄言，不敢任意妄为。
所以它旧约是一种预表，
它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到我们新约啊。在新约你看、我们要讲那个法利赛人，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
哦、
我们读马太福音，
还是这个题目、
哎、还是这个题目，23章马太福音第五节，23章第五节。好，你看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啊，还要做长一点，就让你们看见我，你看我多谦卑啊，我多听神的话呀、啊、你看到没有？他也做长一点啊，这就是他就是坐到外面了。法律上是假冒伪善，
带着经文做宽、
哎、他身上要带经文的。我们读、哦、读生命记，你看第四章呢，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记在额上，写在贴在身上了，还在墙上啊，都要贴的啊。所以与法律上呢，就有经文写在身上了啊，一条一条的经文摆在身上，这就是他也代表他是敬虔的。敬畏神的人越做宽一点，人家他很远就看见了，哦，你看法利赛人来了，这个是个敬虔的人，实际上是外面敬虔，里头不敬虔，好吧？
就好像那个祷告的堆砌迟早、
啊、对对对，好，
最后我就是想说
那么你就看见旧约是讲的外表，实际上他是说到我们新约，是说到新约，所以旧约的东西都叫隐儿。哎，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2:16-17，哥罗西书2:16-17。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约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你看我们今天才是活在实际的这种形体，原文是实际，就是 reality。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活在实际的里头，旧约的这些外面的预表，牛和驴啊不能一起耕地啊，都是预表基督了，代表圣洁啊，耕地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圣洁，只能有牛不能有驴，白进来了。你看这是意思。那么这里讲了很多东西，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讲到，比方说做坠子，南希带子钉在上面，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像基督一样的，我们说任何一句话，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随我自己说的，那是随从神要我讲，神不要我讲我不讲。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出神来的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达到这种这么高的一个生命啊，这个叫做那个不是隐儿了，旧约就叫隐儿，新约就是实际的。旧约是外面的律法要你去守，今天新约是把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了啊，这是完全两回事情啊，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二方面，就是讲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啊。在男女穿衣服上要分别为圣，在你种葡萄园的时候不要两种种子在里头，要分别为圣。在耕地的时候不要把牛和驴，干净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都摆在一起去耕这个地。你不要穿羊毛，是你身体容易出汗，肉体能够出来的这种羊毛和细毛同样掺杂来做的衣服，那么你要在衣服周围做一个坠子，要受管制，听圣灵的话。这个就是预表新约，好不好？要我们听圣灵的话，旧约就是看外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旧约，绝对是不是让我们现在去学啊，或者我们回去现在啊不能用牛和驴来耕地啊，不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不就像这个啊，穿衣服啊混纺不能穿了、啊、只能穿棉的，棉的就是棉的，毛的就是毛，不是这个意思，好吧？这个是外面的，今天我们说里面啊，外面就是说到里面，形体就是基督，好吧？要记住，
照搬旧约就是牛角
的。对，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读第六节啊，第六节因为是另外一个题目，那么在我们今天的41页上面，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对待雀鸟，因为我们今天只能把这一段讲完，剩下的我们把它下一次来讲。第六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附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自可取出，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好，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1节读到22节啊，请姊妹读吧。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见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好，你看神造了鸟以后，要鸟怎么样？多生在地上，看到没有？啊，要它繁殖啊，多生啊，这是神的目的，神觉得这是好的。 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就说主耶稣说，天空的飞鸟也不懂也不收，神还养活它。所以飞鸟是神在养活，我们没有养活，神要它生长多啊，神不希望它减少啊，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出去碰见一个鸟窝，或者在地上，或者在树上，有一个母鸟伏在窝子上面，可能已经有小鸟了，或者还有蛋，怎么办？你不要把母鸟拿走，因为它还要生养啊，你还要把它生养，对不对？你可以把小的拿走，你把母的拿走了，小的可能就死了，谁来养，谁来喂它呀，对不对？那个蛋谁来，把母的拿走了，蛋又怎么办，好不好？所以你要留下这个母的，你只能把小的拿走。那么我们看神，如果这一句话是神说的，神怎么讲？他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它。好了，那你就看这个鸟窝在地上也好，在树上也好，让人家让你碰见，这就是神允许你碰见，允许这个以色列人碰见。在这个时候，神就要用神的话来试炼这个以色列人，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你是把两个都拿走了，还是把小的拿走，把母的放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试炼啊！当你碰见这种情况，好，那怎么办？如果你是这样做，把母的留下，小的拿走，底下就有一句话，就是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怎么样长久？为什么？因为你听了神的话，你把母的留下来，母的还可以继续生育小的，还可以继续生育小的。好，那么这一个是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碰见这种事情上，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看见天空的飞鸟是神在养活，神是要他们生长更多，所以你要把母的留下，你把小的拿走，千万不要把两个都拿走。好，这就是神的命令，那就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来对待这一切。那么这一种，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就要注意那个生命的源头啊。这个母鸟是代表生命的源头，我们一定要保护生命的源头，不能伤害了生命的源头。那么你保护生命的源头，你要注意，父母就是生命的源头，对儿女来讲，父母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要孝敬父母，他是生命的源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和我们一起交通，他所说的话语，他来聚会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息或者什么，你要看那个生命的源头。如果他生命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你要保护，你千万不要，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这些话就不要，你要注意保护他啊。所以我们这个金老姊妹有的时候来和我们交通，哎呀，他说我的话很啰嗦啊，他说他的源头是对的，你要保护他啊，我都啰嗦多了，你们就要我告诉我，我就不讲了。不，他的源头是对的，你要保护他，他是从生命的源头来的。哎，你不能说你这个老姊妹太啰嗦了，一句话讲的反来覆去，但是你要看他的源头是对的，好不好？就要保护这个源头，生命的源头，好不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听而感动，因为除此以外无人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我们继续读生命记第22章，因为上一次生命记22章我们还没有读完，现在我们要从第15节读到30节，15节读到30节。
女子的妇女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
啊、对不起十三节
十
三节到三十节，
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出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人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赐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城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
申命记二十二章特别说到婚姻的问题，圣经里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定规的，是神所允许的。所以现在造亚当的时候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后面就讲所以人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命令，神在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的命令。所以婚姻应该是圣洁的，婚姻是圣洁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个婚姻呢？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是很清楚，这是新约的教导，婚姻人人要尊重，因为是圣洁的，婚姻是圣洁的，床不可以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新约说得很清楚。那么在旧约，在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摩西特别把各种的淫乱的罪拿出来，那么也有已经结了婚了，夫妻已经结了婚了，因为丈夫不喜欢他的妻子的缘故，就把丑名加在他的身上，这是不允许的啊，旧约不允许，新约也不允许。丑名加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和我结婚以前，他已经不是处女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就因为他说了这样，丈夫说了这样的话，就要拿出他的凭据来。如果凭据证明他是清洁的，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个丈夫就要发他的钱。啊，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如果丈夫是错了，那么就要罚他100色克的银子。在圣经里面说的银子就是赎罪的意思，圣经里说的银子就是代表赎罪的意思。啊，因为是赎罪的，所以就罚他的银子了，就代表他错了。同时，他终身不能够修这个妻子，因为婚姻是圣洁的，你答应和他结婚，两边都有约，女方同意结婚，男方也同意结婚，所以这个婚姻是圣洁的，不能随便就离婚了。啊，不允许的，除非这个妻子真正有不正洁的凭据，如果没有，那最后这个妻子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再把他打死。啊，我想，这一个呢，就是旧约很严格的规定，很严格的规定。新约作为基督徒的婚姻来说，也是非常严格的，或者是圣洁的。但是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有一些淫乱的情形，那是结婚以前，信主耶稣以前。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好，这个就是他在信主耶稣以后，他要向主承认他的罪，要悔改，主还能赦免他。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记得那件事情吗？主也赦免了他，就说我不定你的罪，以后再不要犯，你看到没有？好，所以在新约因为恩典时代，你只要你的罪向神认了就可以过去，所以丈夫也应该原谅妻子，妻子也应该原谅丈夫，因为他是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的事情。啊，至于信了主耶稣以后，那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所以苟合心淫的人生必要审判。那我们今天相信，就是丈夫不审判他，他如果不认这个罪，他现在是基督徒，神也要审判，啊，神要审判。那么22节，申命记22章22节，如果一个有丈夫的妇人和一个人行淫，因为她有丈夫，她已经结婚了，她是属于自己的丈夫，她不能够再和第二个人有淫乱的关系。如果发生这个事情，两个都要把她治死，这里面是不允许的。23节，如果有一个女子已经许配了丈夫，还没有结婚，就是订婚了还没有结婚，如果有一个男人在城里面强迫和他行淫了，那么如果发生这个事情，就要两个人都要致死，因为你在城里面嘛，人很多呀，你如果有个人来强迫你，你应该喊啊，除非这个野地荒野的地方，一喊没有人听见。所以如果你这个妇人是许配的人，也就是他已经订婚了，已经有未婚夫了，他就不能够再和第二个人有任何的关系了，他就必须和他结婚。所以如果在城里面有一个人强迫他这样做，他就应该喊，就应该有人救他。所以在25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田野郊外，那没有人听见，他喊也没人救他，所以最后就要把这个男的致死，这个女的没有罪。为什么？因为他在郊外，因为田野里没有人能够听见救他。我想圣经里把这些事情规定的非常的详细，也就是神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告诉摩西的时候，那就是每一个情况 在哪一种情况下发生这个事情，神都是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知道，按照诗篇139篇那里就是讲，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坐下，我躺卧，神怎么样，神都在，神知道这一切。第28节，就是有个女子没有许配人，就是没有订婚，就是还没有属于另外的男人。如果有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淫乱的事情，这个男子要发这个男子的钱50色克的银子，就是他有罪，这个男子有罪，同时就要据他为妻，终身不可以休他啊，因为这个女子还没有归别人嘛，你愿意和她结婚，那就是说你就终身你就要跟她结婚，而且罚这个男子的钱，这个50色克的就是赎罪的人啊，你做这件事情是有罪的。好，那么这就是关于婚姻的一些情况。那么最后一节就是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利未记17章。或者我们读这个哈，读21章，这20章11节哈，20章。利未记第20章。11节。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另外一处呢，就是利未记18章第8节，请你把那个17章改成18章的第8节。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就是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为什么？因为继母的下体就是父亲的下体啊，圣经是这样看的啊。所以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继母虽然不是亲生自己的母亲，这是父亲一辈的，父亲一辈的，所以我要尊重我的父亲，所以我就要尊重我的继母。娶继母为妻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乱伦的罪，很大的一个罪。那么在新约呢，也是不允许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5章。我们从第1节读起，要读到第5节，第1节到第5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动，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这里是说在新约在哥林多教会里头有基督徒拒了他的祭母，这是不行的，旧约不允许，新约也不允许，因为婚姻是圣洁的，继母是父亲的妻子，儿子不能够把母亲据为妻子，这是很大的恶。所以保罗在这里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人，并且就是说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人借着祷告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使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得病或者让他死，因为他行这件事情是行在肉体的上面啊，就要审判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灵里面还住的有圣灵，原文不是魂得救，是灵得救啊，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是得救的基督徒，他里面有圣灵，他在主审判他的时候他的灵还可以得救，但是他的肉体是要受审判。那么肉体受审判不是他死了以后再受审判，而是现在活在地上就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就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所以刚刚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讲苟合心营的人神怎么样，神要审判。神的审判不一定是到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审判，现在就要审判。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说过，在你们中间得病的也不少，还有死了的，为什么？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好，那么关于生命记二十二章这一段关于婚姻的圣洁的问题，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要继续交通生命记的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一节读到七节，这是我们讲义的四十二页开始。
凡外现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尼索泼大米的提多人和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好，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会。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说会众来讲，就是全体以色列人，这个会众来讲是全体以色列人。这个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的聚会来讲，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好几次的聚会，他们要在一起聚会。我们曾经说过有三个节气他们到耶路撒冷去都有会，有的时候还有大会啊。这个字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聚会，比方逾越节他们在一起过节啊，有除酵节他们有会， 那么这些的会应该是圣洁的，要分别为圣的。有的人是不能够随便来参加这一种会，以色列人的会，来过逾越节，来过除酵节，来过受过节，没有，不可以的。那么什么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什么人？那么这里就有一些规定了。第一个就是外身受伤的会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外身受伤或者阉割，这就是指作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太监这一种人。那么这一种人为什么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他是以色列人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就是这一种的人他不没有圣欲，从属灵的意思来讲，他没有属灵的圣欲。没有属灵的圣欲就是不能结属灵的果子，不能结属灵的果子。不但这种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祭司里面他的后代有这种人也不能进耶和华的殿里面去侍奉神。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利未记的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或者我们从第十六节读起哈，请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好吧？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驼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好，你看这里头祭司有一种，这个我们在利未记说得很清楚，我们也有讲义，也有书给大家，你可以回去看。这里讲到坏损坏肾子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所以祭司里面有不结果子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它属灵的意义，不是看外表啊。旧约都是从外表来，所以我们不是跟着它字句来走，你一定要是看到它那个属灵的意义。它没有属灵的生育的能力，那意思说它不能结果子啊，不能结果子。因为他不能结果子，他在神的国里就是没有份的。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这就是不能结果子。没有圣灵果子的这些人，他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我们这里讲承受神的国啊，一般来讲啊，就是说主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天国，他不能进去。那么今天应该说神的国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他如果有这些情况，他就和弟兄姊妹失去了交通，他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他失去交通啊， 就是刚刚这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为妻，你怎么跟他交通啊？保罗是说要把这种人赶出教会去啊。好，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三节，九节读到十三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是你们审判的吗？是与外人由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你看到没有，把恶人要赶出去啊，没有交通啊，他不认如耶和华的会啊，好不好？就是教会里面也不能，新约的教会就不能容忍这些人。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是行淫乱的，他和你坐在一个桌子上掰饼，你能够掰这个饼吗？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是犯罪的啊，明明知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一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他是个弟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申命记，那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不能接国子啊，这种人就不能有耶和华的会。那么假如今天有一个基督徒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拜偶像的，请你记看到注意一件事情，这里的翻译中文是加了一个第一字，看到没有，第一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行淫乱不是行一次两次，他已经变成这种人了，就是他不悔改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第一字在英文是把它加一个一二在后面，看到没有？加了一二，就是他已经变成这种人了，他不愿悔改了，他成了一个淫乱的人、贪婪的人、勒索的人、拜偶像的人。你看是这种人了，这种人就不能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那你就根本在会里面就没有关系了，啊！我们现在说的是他不悔改的，
嗯，
啊，悔改的就不叫低了，就不叫一二了，好不好？啊，他一直要这样做，那你怎么办？好了，我们就从圣经来看，那就要和他断绝关系了，啊，断绝关系，而且要把他的肉体交给谁？交给撒旦，啊！最后一句话。还要把那个恶人从你们中间怎么样赶出去，今天就是怕教会觉得说这个人啊还有钱啊，还有事哦，他在我教会里面还可以每个月捐多少钱哦，就是怕这一种情况，你因为贪他的钱，所以你把这个人就留在教会，教会就不接近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是不结果子的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不能入耶和华，这是非常严格，所以要把它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这是指做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圣经里主要是一个教导啊，这个教导。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申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私生子。我想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旧约的最后倒数第二卷叫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第六节，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马太福音前面有一个叫马拉基，马拉基在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啊，马太福音往前面翻。那么第六节，这个那字呢，你帮那个婆婆翻一下。
第九章啊，我还
第九章，
第
六节。嗯，好，帮忙，帮快点。好吧，第九章第六节，我们看这个字啊，私生子（括号）或者外族人，敌住在亚斯图。那么这个私生子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个，《生命记》在原文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就是我们二十三章的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叫做外族人，就是外邦人，意思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生的孩子，这个就是生命的源头不接近了。
有什么种族歧视
啊？生命的源头不接近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用旧约，你不能从字面上来就是种族歧视，不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看它属灵的意义，所以这里的意义是说生命的源头不接近，因为神规定的以色列人不能跟外族人通婚。如果以色列人和外族人都通婚完了，现在以色列人就不能归回国了，他的种族都消灭了，对不对？都同化了。但是神就要他保存生命，所以这是生命源头的洁净的问题了。生命的源头圣不圣洁了？如果以色列人的会他是生命源头不圣洁的，他怎么能够参加以色列人会啊，这个就不叫种族歧视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什么人都可以来，拜子也来，瘸子也来，犯罪的人都来，不歧视，大家都不歧视，那这个教会就没有圣洁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是从圣洁的角度来讲，好，不是歧视来讲。好，
瘸子
啊，瘸子我们在讲过了，瘸子就是不能走路的啊，哎，好不好？就是他走生命的道路不能走了，好不好？
这个要是看属灵的含义了，
全部要。所以圣经里头哥罗西书就讲了一句话，哥罗西书怎么讲呢？就是旧约都是隐儿，形体却是什么基督。所以你不能把旧约的这个搬来你去守，就错了。
说的对
啊，如果今天你在教会聚会来了一个驼子，你不能进来，因为就业规定你不能进来，这个不能的。
你们还是照顾了，
眼睛不好的也不可以。
眼睛不好不能。
咱们都近视眼，
哎，对，眼睛不好的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没有属灵的眼光，好不好？没有光，黑暗里头啊，他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所以一定要从属灵的意义来看。不从属灵意义来看，所以为什么要用圣经解释圣经？你看我们讲私生子，我不能随便去讲啊，我一定要把圣经找出来。而且第一个字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个私生子，和我们今天读的生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二节那个私生子，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在这里解释跟那个解释都应该一样，好不好？所以这里就说生命的源头不接近的叫做私生子啊，私生子啊，这一种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头他得没有得救你都弄不清楚，你说来我们来博饼吗？他生命都没有，你怎么喊他来跟你博饼啊？那个不行的啊，生命都没有得救来受洗，你看怎么办？以后要造成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好不好？好，我想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提到这一个。现在我们说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九章，亚门和摩亚人都是挪德的后代，而是挪德和他两个女儿的后代，就是乱人来的后代。对，但是圣经里这里还没有说因为他乱人不能让他入耶和华的会，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挪德这个时代还没有律法，还没有律法，要到摩西才有律法了。所以在那个时代神的对待不同，虽然我们现在来看是乱人啊，是乱人。比方有的人讲在创世纪里面呢、啊、你看啊、只有亚当跟夏娃吗？他的儿子去找谁结婚啊？怎么又找了女孩啊？这个女孩从哪里来的？就有人就去想了，肯定神不止创造两个人，可能还创造很多人，那些人又生了很多女儿，所以去找他，这是错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
那些都是亚。
所以当时就是神允许亚当的儿子和亚当的女儿通婚，和亚当的后代通婚，因为那个叫做列祖时代，还没有律法，还没有律法。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里读圣经，你要看的是各种时代不同，律法时代又不同，今天我们恩典时代又不同。所以恩典时代你不能把律法时代的搬到恩典时代来，那就错了。你不能把列祖时代搬到律法时代来，因为神还没有说，神没有说你这样就是罪，没有讲这句话，好不好？啊，那么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时代分清楚。那么这个亚门人跟摩亚人，虽然他们是乱人生的，神没有追求这一条，神说了一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这个在民数记就记载得很清楚了。摩亚王，摩亚人的王，就雇了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就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认为这个先知咒诅的很有效，这是在民数记里面都有记载的。那么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到迦南地区，他就要咒诅他，使神的旨意怎么样不能完成。所以摩亚人、亚门人是谁的仇敌呢？是神的敌人，也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神的敌人怎么能入神的会啊？不能入神的会。
肯定路德可以入会
啊。
路德，
路德记里面路德啊，那当然那可以，但是情况不同了，好不好？好，那么他就不能入，他们不能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是与以色列人为敌。而且这里讲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永不可，过十代都不可以。为什么是用十这个数字？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我们曾经讲过，算是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过了时代啊。
现在他们的子孙
可以啊，现在叫恩典时代了。好，现在我们讲律法时代，现在摩西讲的这个叫律法时代，好不好？他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今天不是耶和华的会，今天是入什么会啊？入主耶稣的会吗？入基督的会吗？
永远是
有
耶和华的会，
对，他有，对，好不好？好，
那不是很可怜，他们就不能得救？
今天可以得救吗？
他们以前就不能，
以前不行了，以前不叫得救，以前就是你入了耶和华的会也没有得救，因为没有，不是恩典时代才有得救这个名字，懂不懂？
那对他们
没有
后代，他们还是尊不公平，前面的人不对，后面的人要跟着不对
啊。对，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他是抵挡耶和华的人啊，他是抵挡神的人，与神为敌的人啊。啊，那么你说与神为敌的人，上代与神为敌的人，对不对？那么你后代，那么你因为没有去接待， 去，因为你去祖先去咒诅以色列人，你没有悔改啊。我想，
我记得圣经就是说，也不追究这个罪到三世代嘛，就是也他父的罪也
担在。啊，那是对以色列人讲，那是对以色列人讲，这是外邦人讲。那我们讲，现在以色列人还有会啊，在巴勒斯坦，对不对？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会啊。好，那你说把阿拉法特请来参加他的会，可不可以啊？不行啊。
也许将来有一天行。
哎，他以后我们不讲，我就举个例来讲，那是他不行的，好不好？你把巴勒斯坦的那个身上绑着炸弹的人来，我们参加以色列的会，那怎么参加？
肯定在这儿要强调一点，用逆命题来强调，就是说，如果顽固的坚持旧约律法，一直到现在，神的救赎计划都实行过了，你还坚持旧约律法？
哎，这个不要，这个是我们讲律法和讲恩典时代在讲。
现在
不是，那是恩典时代的问题。恩典时代有这样的话，
以色列人还是在守旧约。
对啊，
对，
正是他们在反对神嘛。
以色列人在守旧约，
他们在
守，所以以色列人他不能在恩典时代跟他就没有份了。
没
现在恩典他的也没有份，
没有份，除非他信耶稣，他悔改了，好不好？所以要分清楚，那个是旧约，我们今天是新约，那是不同的。
可是他要不是因为守旧约了，他的民族早就灭掉了。
哪一个？当然，这是神的保守，这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和他的约，神和亚伯拉罕定了一个约，神就按照这个约来保守他，完全是神的保守。
对啊，所以他语言到现在都不会念。
对，神的保守。那么你说守律法，那么加拉太书就有一句话，凡是守律法的都是受咒诅的。你看，那我们读一读，我们在读。
以色列人会看这个吧？
啊，看不看？看不看？看不看？
否则我们就在这。
他只读旧约。
哦，他们不看新约哦。
对对对，
他们不看，没新约。你看那个德国人烧的那个犹太人教堂。旧约那个
好，现在我们不说了，因为我这个录进去就麻烦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就是不好。请我们读第四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他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怎么样咒诅。你看了吗？看了。所以守律法就受咒诅，
要守很全，
除非你守好，守不好，没有一个人守得好，好不好？列王记上是一章，第七节，列王记上是一章第七节，列王记上是一章十七节，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立丘坛。你看到没有？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王啊，他还为这些外邦神，看到没有？摩亚神、亚门神还去修一个祭坛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说神他没有把这些除掉的时候，外邦的神要影响他啊。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对不对？好了，那你看摩亚人有没有神啊？亚门人有没有神啊？他拜不拜耶和华？那怎么进耶和华的会啊？啊，他时代都不可以进，他永远都不能进，因为他有他的神，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他接受了耶和华，那就不同了，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好吧？好，那么现在啊，好，你说。读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 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好，好，这个不是现在，好不好？是将来，还没有预言，还没有到。
亚述是现在
的。亚述，亚述就是巴比伦啊。啊，就是伊拉克啊，啊，以后也是啊，以后啊，对，以后到底什么时候？不是得救啊，这个没有说他们得救，就是我的百姓，这是指到新天，不是指到天国，千年国度在地上，啊，以后主耶稣来这里建立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就一些绵羊的后代，看到没有？绵羊的后代，他们要进去做百姓，啊。
他这个三国一地，就是说他三个国家会
都是都是都服，他们都要敬拜耶和华。好，这个不太懂不要紧，这个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一天要敬拜耶和华了，对不对？你说他如果敬拜耶和华，他有没有福啊？当然了。我们讲到不要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刚刚我们讲做寄居的，他们在那里有400年，对不对？虽然有的王因为不认识约瑟，对他们不好，对他们不好啊，所以最后神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他们毕竟在那里做了400年寄居的，好吧？好，那么后来因为有的王不认识约瑟，所以有对他们就有虐待了，好不好？甚至于要把他们男孩杀死，但是这个杀死也是第四代了啊，有四代，这是神的预言。或者我们愿意的话，请你读一点圣经好了，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15章。创世纪15章，我们请从第13节读到16节，13节读到16节。好，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
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指的埃及了。他们就在那里400年，400年以后第多少代？第四代回来，看到没有？第四代正好是摩西那一代。好，他们就回来了。啊，是应许他们，因为亚摩利人的罪也还没有满盈，所以他们以后就从那里回来。啊，这个摩西的代数我们在出埃及记都讲过了啊，正好是第四章。那现在我们再读一点，出埃及记第一章啊，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出埃及记第一章第6节读起。读到14节，出埃及记第一章从第6节读到14节。好，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来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霍尼是做砖， 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
好，你看，因为有不认识月色的兴王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到差不多到第四代了。好，马上第二章，你看摩西就出生了，好不好？哦，所以他们在埃及居住了400年，神说，那么埃及人，你们在那里寄居过，所以你不要憎恶埃及人，啊，憎恶埃及人。那么他们的三代以后就可以入会，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们要注意啊，三不是要你去数一二三，在当时是要数一二三，在现在我们讲三是代表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三一神是神的数字，就是神认为他可以了，他就入神的会了，不是不能，不是像摩亚人是永不可入神的会啊，因为摩亚人不能永入，不能入神的会，这个是神认为他可以了啊。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他敬拜耶和华了，他要敬拜耶和华了，也就是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他不是埃及人敬拜耶和华了吗？那他怎么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呢？好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埃及人里面也有基督徒啊，他也可以入会啊，在教会他也是神的儿女了，好不好？所以绝对不能比方我们上次读了一个圣经，不可以用牛和驴同时来犁地，对不对？那是在旧约是这样讲。那你说好，我们现在回国内去，我们在农村啊，牛驴不能同时犁地啊，要分开，这个不要，我们不守律法，这是旧约，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否则很多我们都弄不清楚了，好不好？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用水洗澡，及至日落才可以入营。这里说到你出兵攻打仇敌，又讲入营，这个就不是耶和华的会了，好不好？耶和华的会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蒙个解气，要在一起开大会啊，就不是那个大会了，这个叫做营。在民数记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作为军队就分了营了啊，东南西北有4个营，对不对？这个就叫他们的营地了，因为他们是要去打仗。那么所以营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也要洁净，也要分别为圣，不只是他们开会的那个会场要分别为圣，就是他们住的营地也要分别为圣。所以啊，远避诸恶，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的东西你不要带进来，污秽的东西你不要带进来。那么梦遗这个字，原文不是梦遗，原文是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你碰了不洁净的东西，遇见了不洁净的东西啊，晚上你碰见了不洁净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到营里面来了啊。也许你是在营外遇见了不洁净的东西，你就要离开营，一直要到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怎么样洗澡，用水洗澡，洗了澡以后，在晚上的时候你再入营，日落才可以入营。为什么叫做日落才可以入营？现在我们要解释啊，这个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专门讲了，以色列人他们计算每一天是从哪里计算起，不是像我们早晨7点到晚上7点，他是从晚上开始，所以他的晚上日落就是第二天开始了，好不好？第二天开始了，就是当天你不干净了，到晚上你入营，就是你洗了澡干净了，晚上是他第二天的开始。以色列人都是第二天，你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正月十四神怎么告诉摩西呢？就是从今天起是正月的一日第一天，对不对？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出埃及，那就是他们那一天的开始了，从晚上开始，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以色列人计算日子都是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我们现在计算是早晨 到晚上，好不好？这是不同的计算。所以他晚上入营，日落入营。第十二点，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有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赎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那么我们讲这件事情呢，神这样讲不是讲卫生了啊，不是讲医学方面，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的营要洁净。那么你说怎么不修个厕所啊？对不对？我们想修厕所，你知道他是在野地啊，他是住帐篷啊，好不好？他要出营以外去上洗手间，那么没有洗手间给他上，就带一个秋，好不好？一定要把你脏的东西盖上。那么我们要知道圣经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凡是从人身上排泄出来的东西都是污秽，就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好不好？从人身上出来的东西，圣经里看从就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啊。属灵的意义就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不洁净。所以我们在利未记的时候，你看利未记就有的病，比方麻风病啊，它从肉体里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血肉，血肉从肉体出来的东西。我们上一次说祭司不可以穿有羊毛的衣服，为什么？出汗。汗是什么意思？从肉体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一个预表。旧约就是讲什么东西呢？它是隐儿，看到没有？旧约就是隐儿。今天我们新约来看，就是肉体出来的东西啊，肉体出来的东西。好，现在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它讲完好了，好，不多了哈，要不然留一点要到下一次来讲。十五节，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请我们注意一下事情，脱了主人的手，原文不是脱了主人的手，原文的意思被救赎了，被拯救了。他原来是在他的主人的手里，现在你把他救出来了，你不要再把它交给他的主人，你要给他自由。这个意思又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原来没有信耶稣以前也有一个主人啊，那个主人是谁啊？是撒旦啊，对不对？主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救赎出来了，所以这个字是救赎出来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撒旦的权势下去了，看到没有？我就应该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了啊，它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不要把它再送给他的主人了，你要让他在以色列中间有一个地方，他自由选择一个地方和你同住，你要关心他，因为他是脱离了他主人的手，就是被救赎了，好不好？原文就是救赎的意思，被拯救的意思。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看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从神从撒旦的手里被拯救出来，还不止这一个，我们还要从理学的里面，小学的里面，遗传的里面，我们原来是做他的奴仆，现在我拯救我们出来，我们不要再回去了。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界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你看到没有？什么叫做掳去？掳去就是做奴仆嘛。理学是什么？就是哲学啊， 不过现在有的人讲，哎呀，你看这个传人讲的好好啊，就是用哲学来解释啊。好，你要小心啊，有的时候你会被哲学掳去。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被世上的小学把它掳去。世上的小学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世上的人，这个小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element 啊 element， 或者我们讲现在什么科学啊、心理学啊啊这些东西了，好不好？
自然科学，科学，
有很多东西了，好不好？他把你掳去了，
还
有虚空的妄言，好、啊，人间的遗传也可以把你掳去啊，好不好？遗传很多了，我们这人间的遗传啊、你不懂去算个命啊，这就是人间的遗传嘛，对不对？好好，这些都是遗传啊，那个我们都不要被他掳去，因为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自由了，所以我们就已经脱离了我们的主人了。好，现在我们要读下面十七节到十八节。以色列人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人男子中不可有恋童，娼妓所得的钱和恋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那么我们看妓女，什么叫做妓女呢？在圣经里讲，一个没有结婚的人犯淫乱的罪，那就叫做他就是一个妓女。一个结了婚的人犯淫乱的罪叫做淫妇，那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什么叫恋童呢？恋童就是男和男性可耻的事了，啊，男和男性可耻的事，男的不是女的，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啊，那么从圣经里来看，这两种是淫乱的罪。这两种人他得的工价犯淫乱得的钱不能拿给教会啊，不能拿到耶和华会里面去奉献给神，神不要的，因为那是不干净的不洁净的。我听见一个人说一句话，说一件事情，就是他教会的牧师每一个星期要去看那些不来聚会的这些信徒，今天你为什么不来聚会，他就去看你，结果看呢、啊、就到他这个人一个信徒家里去了，他正在打麻将，他那天不聚会打麻将，那么牧师去了，牧师说那你都没有来聚会，你没有奉献啊，他马上就把麻将桌子钱抓一把给牧师就拿走了，奉献了，这是不奉献，你看这个麻将的钱你能不能够接受啊，好不好？好，那这里说妓女的恋童的都是不洁净的，神都不要，好不好？同性恋是罪，因为圣经里不许有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就讲了啊，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那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同性恋是罪。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找到了吧？因此神认定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就是女人和女人同性恋。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啊！这是圣经里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现在有同性恋的人还把圣经找出来，他还讲还有理由。嗯，现在我们不说他理由了，因为我们现在不说，我们只说正面的时候是错的。如果你们要知道他有什么理由怎么讲，以后我们找个时间我们来谈，他的理由都是错的。他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如果他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他完全站不住理由。
孩子，这个办公会的
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哎，不能取利，好不好？啊，圣经里不但说不可以取利，我们看在新约里面，啊，还说你借给别人还不要指望收回。那请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这是新约。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要借给人，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就是说基督徒从这里来看，人家要向你借，如果你有能力借，你就考虑了，就是说你按照圣经的教训借出去，你就不一定能收回来了啊！所以你要考虑你借多少给他，就准备不收回来，哈哈，准备不收回来。当然他愿意还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心里要做这个准备，可能借给他就不一定能收得回来。就是我收不回来我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是坐在神的面前，我是有神的人，神会管理这件事情啊，社会管理这件事情。好，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你向耶和华你神许愿，赏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赏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旧约人向耶和华要许愿的，对不对？神啊，你祝福了我，今年我收成非常好，那么我今年要把我的十分之一送给你，还多，你要向神。心愿许不许愿呢？心愿也许愿。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买了一个新房子，他要把这个房子奉献给神，有没有这种啊？有啊，我那个厅很大，我就是要买个大厅为着聚会，好了，那是为着神，你有这个心愿，神接受了，神会祝福你啊，许愿。有的人生了孩子了，说啊，我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你啊，嗯，这也是许愿了。好，我想也有的姊妹，我知道姊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那么他说我主啊，我要守童身，这也叫许愿，好不好？但是每个人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学别人，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去做。特别守童身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赐给谁一吹才能守，不是所有人都能守。所以有的愿我们不要随便许，许了愿你要做到。特别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啊，我这一辈子不嫁别人就嫁给你，你这句话不要随便讲啊！你讲了这句话这就是一个月啊。如果你真正以后要发生了问题了，你大学毕业了，你另外又找到了，你怎么办？你那句话前面中学讲的话你负不负责任啊？啊，所以不要随便讲这个话啊！到了那么你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祷告，好不好？好好祷告，不要随便许愿。第二十四节，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吃饱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坐的禾架，可以用手遮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过去禾架。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吃呢？就是你有需要饿了，就业是允许你啊，你到人家一个禾场里去，你可以。你看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他的门徒是不是把那个饿了把穗子拿来吃？马太福音十二章记不记得啊？搓穗子来吃，主耶稣没有做。神在这里说允许你吃饱，但是不允许你带走，带走就叫贪心， 吃饱不是贪心，好不好？
需要，
哎，就是需要，神允许你满足你的需要，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养活我们，我今天一天神养活我，我不为明天忧虑，我不要为明天去准备，对不对？主耶稣是说了这样的话，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为什么？神会养活你，好不好？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圣经要读到这里，但是这里我最后还要说一点，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有很多问题，那么就是亚门人和摩亚人，你知道亚门人和摩亚人和以色列人